最近我看到一份报告，感觉华尔街那帮最顶尖的聪明人，他们玩 AI 已经玩出新花样了，不再是我们以为的那种小打小闹、写写邮件摘要的阶段了。
你说的是不是伯恩斯坦那份关于资产管理的报告？我也看了那场在香港举办的峰会，数据确实挺惊人的。它透露出一个非常硬核的信号 ，AI 在投资圈已经从一个花哨的玩具变成了一个实打实的生产工具。
对，对，就是那个。最让我惊讶的是，现场调查显示，居然有52%的参会机构已经有 AI 应用投入到实际生产环境里了。我还以为大家顶多是在试点呢。
是的，这已经不是演习，是实战了。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一个细节，报告里提到有36%的 AI 项目是直接由投资团队自己领导的，而不是技术部门。
哦，这个点很有趣。这说明什么？说明基金经理们已经等不及 IT 部门排期，要自己下场造武器了吗？
可以这么理解，技术团队主导的项目可能更关注平台的稳定性、合规和安全性，但投资团队自己下场目标就非常纯粹和凶悍了，一切为了寻找超额收益，也就是 Alpha。他们要的是一把能立刻上战场，并且完全符合自己战术的数字化武器，而不是一个什么都能干一点的通用工具箱。
我明白了，所以这已经不是要不要用的问题，而是怎么用才能赢的问题。报告里还提到一个数据，72%的从业者每天花1到5个小时在 AI 工具上，这已经深度嵌入日常工作了。
没错，当一群顶尖的专业投资者每天花上好几个小时跟 AI 对练的时候， AI 就不再是什么锦上添花的插件了，它已经成了这个行业的数字氧气。
那说到武器，他们是自己造还是出去买呢？毕竟数据安全在金融行业是天大的事。
这就是买还是造的平衡术了。报告显示，60%的机构选择了混合模式，也就是内部开发和第三方方案一起上。像 Copilot 和 ChatGPT 这种通用工具虽然是主流，但也有很多机构在用 Perplexity、Claude 这些更垂直的工具。
所以，这种混合模式更像是一种在创新、速度和数据安全之间的折中选择，既想快速用上最新的技术，又把最核心的命脉攥在自己手里。
是的，这很可能是当前阶段的最优解，但这种生产力的普遍提升也带来了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当大家都有了这种效率加持，人手一把 AK-47 之后，那决定胜负的关键又是什么呢？超额收益，也就是 Alpha 的来源，是不是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漂移？
这正是我最好奇的。以前我们觉得 Alpha 来自信息差，谁先拿到内幕消息，谁就赢了。现在 AI 把所有公开信息都拉平了，那新的 Alpha 藏在哪儿？
藏在那些以前没人当回事儿的地方。报告里最颠覆的一个观点是，未来的 Alpha 将越来越多地来源于对非传统初级数据的解析。
初级数据，这是什么概念？
简单说，就是那些非结构化、以前很难被量化的信息。比如报告里提到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来自贝莱德的 Brian Chick， 他分享说他会用 AI 去分析韩国社交媒体上一些网红的视频。
等等，分析网红视频，这听起来有点不务正业啊。基金经理不应该都在看财报和宏观数据吗？
这就是范式转移。他通过分析网红视频里对某些产品的评价、观众的情绪，来实时感知零售市场对某些股票的真实热度。这种来自一线的鲜活的情绪数据，比等一个季度才出来的财报要快得多。AI 把这些以前不可读的内容，比如视频、播客，甚至是电商网站上的商品图片里的折扣信息，都变成了可计算的财富。
我明白了，这简直是对另类数据的降维打击。但这里面有个悖论啊，如果每个基金都配一个网红情绪分析仪，那这种优势不也很快就会被拉平，变成新的共识吗？到时候护城河又在哪里？
问到点子上了。所以护城河有两个，第一个是报告里提到的，用 AI 大规模的对比自己公司内部的深度研究和市场上主流的卖方共识。AI 的目标不是告诉你大家都知道什么，而是精准的定位出在哪些观点上我们是真正的独一无二，而在哪些地方我们只是在随大流。
哦，这相当于一个共识粉碎机，帮你找到思想上的非对称优势。
完全正确。而第二个护城河也是更关键的，就是人的判断力。报告里另一位嘉宾 经济学家 Thomas Lee 就特别强调，在极端不确定的情况下，真正的 Alpha 最终还是来自人类的裁量权。AI 能给你提供无限的弹药，但最后在关键时刻扣动扳机的那一下直觉和决断是算法给不了的。分析师必须像了解自己身体一样，了解自己的研究流程和思维框架，才能把 AI 这个强大的外部大脑天衣无缝地嵌入进去。
所以工具越智能，反而对使用者的要求越高了，这肯定会直接重构分析师这个职业的底层逻辑吧。
是彻底的重构。过去一个分析师可能要花好几天的时间阅读上百份研报和财报，才能写出一份深度公司研究报告。现在报告里说 AI Agent 在20分钟内就能生成一份包含所有关键信息、图表和正反方观点的初稿。
20分钟，这太夸张了。那分析师省下来的时间干嘛呢？
这就是变革的核心。贝莱德甚至在构建一个叫阿西莫夫的下一代研究平台。它不再是一个你问他答的被动工具，而是像一个虚拟分析师一样，24小时不间断地摄取数据、更新观点，并且在他认为你的投资逻辑可能需要调整时，主动向你推送预警。
这听起来有点吓人。如果我是一个刚入行的分析师，我以前的价值可能就体现在我比别人更能熬夜，更能翻石头，能从一堆资料里找出关键信息。现在 AI 翻得比我快10000倍，那我不是要失业了？
恰恰相反，是你的门槛被提得更高了。你再也不能用我正在找资料当借口了。 AI 已经把重复性劳动都包揽了，你必须在他给你的完美草稿上提出更有创造性的洞察，或者发现他没能连接起来的点。
连接点， Connecting the dots。
对，报告里提到一个趋势，就是量化分析师和基本面分析师的界限正在变得模糊。 AI 能让基本面分析师不需要写代码就能做简单的回测，也能让量化分析师在几分钟内就理解一家公司的基本面底色。所以未来的顶尖分析师需要是一个跨界通才，他既要懂点量化，又要懂点宏观，更要擅长向公司管理层提出那些 AI 模拟不出来的高质量的直击要害的问题。
我懂了， AI 把搜集信息的时间从几天压缩到了20分钟，这意味着你剩下的时间里，你的思考必须价值千金，否则你就是可替代的。这种焦虑恐怕不只存在于个人层面，那些提供工具和数据的公司估计也睡不着觉吧。
当然，一场关于护城河的军备竞赛已经白热化了，但这场竞赛的核心已经不是谁的模型参数更多，而是谁更懂金融这个场景。
怎么说？
报告里有个比喻特别精彩，垂直 AI 工具公司 Link Alpha 的 CEO 说，像 GPT 这种通用大模型只是引擎，谁都可以买到，但真正的竞争力是围绕这个引擎打造的一整套 F1 赛车系统。
F1 赛车系统，
是的，这个系统包括了为金融领域专门设计的数据处理流程、金融本体论、多模型协同工作等等。这就像定制西装和成衣的区别，通用 AI 也许能帮你写邮件，但它很可能看不懂财报里那些复杂的折线图和气泡图，经常会出错。而一个金融原生的 AI 从诞生第一天起就是为了读懂这些复杂信息而训练的。
这就是垂直领域的优势。那像彭博、路福特这些拥有几十年数据资产和客户信任的传统巨头呢？他们会坐以待毙吗？
他们当然也在反击，不过目前这些新兴的 AI 工具公司采取的策略很聪明，他们把自己定位成一个代理层，架设在彭博这些传统数据源之上，帮助 AI 更好地理解和使用这些可信数据，而不是上来就说要取代他们。不过未来格局很难说，到底是这些灵活的 F1 赛车后来居上，还是数据巨头利用自己庞大的资源和新获得的技术完成自我进化和反杀，这还是个未知数。
聊到这里，感觉整个资产管理行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但又悄无声息的革命。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今天聊到的几个关键变化吧。
好的，首先是能力边界的融合。在 AI 这个通用翻译层的帮助下，量化和基本面的二元对立正在瓦解，跨学科的洞察力成了投资经理的标配。
其次是生产力拐点已经到了，资管行业已经从尝鲜阶段进入了生产力爆发期，以虚拟分析师和自动化工作流为代表的工具正在倒逼整个行业进行深度集成。
最后也是最核心的是数据的再原始化。 当传统的财报和研报都变成 AI 可以秒速处理的二手共识时，真正的 Alpha 正在回流到那些最原始、最难处理的数据里，比如视频、图像和社交网络里的情绪。
当所有的基金经理都拥有了能在20分钟内生成深度报告的虚拟分析师，当机器与机器之间开始直接进行研报、交换和观点博弈时，我们其实正面临一个略显不安的现实。资管行业的竞争正在从比谁更勤奋转向比谁更具有破坏性的想象力。如果效率已经不再是瓶颈，那么人类唯一的风险就是我们是否还有足够的能力去提出那些连 AI 都还没想过要问的问题。在这个万物皆可被计算的未来，或许最顶级的超额收益恰恰来自于那些最不可被算法化的、带有人类温情的偏见与直觉。我们要担心的不是 AI 抢走了工作，而是 AI 在提升效率的同时，是否也悄悄地把市场的独特性给抹平了，让所有的投资决策都变成了一种高度精准的却又索然无味的共识。